我觉得大公司来讲，它可能相对适合相对喜欢稳定，然后他也比较喜欢深耕在特定的工作内容里面，然后喜欢有制度依循的人。那小公司来讲的话，我觉得是适合喜欢变动，然后也愿意尝试就是更广泛工作内容或甚至一些临时的挑战，然后我觉得有从无到有的创业家精神的人也会蛮适合小公司的。那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我觉得大公司跟小公司没有那么绝对，所以要回归到组织文化去看。
旅行职涯，旅行未来。大家好，我是 Jen， 欢迎收听由 Urater 数位人才媒合平台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职涯旅行家》。要进入大公司、小公司是许多新鲜人、大学毕业生的烦恼，到底应该如何选择？什么样的人适合进入怎么样规模的企业？本集邀请到外商人资来告诉你该如何选择。欢迎 B2B 软体公司新加坡商泰坦科技 HR 伙伴 Rina， 欢迎 Rina。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na， 来自新加坡商泰坦科技。那我现在是在泰坦担任 HR 的角色。
是，今天很开心邀请到 Rina 来跟我们分享到底该如何选择大公司跟小公司。那其实站在专业人资的角度，加上 Rina 自己有大公司、小公司的经验，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你的过去职涯经验吗？
很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谈这个主题，因为我觉得这个主题我自己也算是一个过来人。那以我自己的职涯经验的话，我第一份是在一个小型传产的制造业，那第二份的话是在一个上市柜制造业，那再来才来到了泰坦做软体业的 HR。 所以我觉得在不同的公司的规模、公司的类型，我都有一些经验，那也算是在大小公司都有一些体悟，今天也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开心。那为什么我说我是过来人呢？就是我在自己在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刚好在当下就收到了我第二份工作上市柜制造业的一个面试邀约，所以当下我就觉得也是蛮会去想说我适合转换到大公司去吗？还是我要待在目前这个小公司在深耕呢？所以我当时也是还有发了一个信，然后问我当时的指导老师，就跟他询问了这个主题。所以我觉得我今天过了这么多年，我自己有一些心得，也希望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
是，那其实对很多求职者来说，就是该如何进入大公司跟小公司，大家都会非常烦恼。那想先问一下，就是 Rina， 对一般人资来说，大小公司大概人数是怎么界定的？
了解，我觉得大小公司它比较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那如果要以人数当做一个参考的话，经济部在中小企业的定义上是100到200人。那我自己的话，我觉得可能可以大概先用200人作为一个分界点。那原因是我觉得在管理200人左右或者是以上的公司的话，它相对会需要比较多的规范跟制度去提升它管理的效益，它就比较容易具备我们今天等一下会提的一些大公司的特点。但我觉得它也不是说一间公司从199人到201人的时候，它就会发生一个很巨大的转变。我觉得任何组织的转变，它都还是慢慢的去做调整的。所以我觉得大公司、小公司这个部分，还是要依照公司的产业、然后地区跟性质去做一些调整。就比方说，如果是劳力密集的产业，它200人，它其实可能规模算是蛮小的，它可能是生产线的员工。那但是像可能一些像我们软体业好了，其实200人可能就相对是算比较偏大型的公司了。
是，那也想要请教一下 Rina， 就是你自己在大公司跟小公司都待过，那你认为这两者之间最主要有三个差异，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我觉得三个差异，第一个话可能会是制度的完整度。那因为大公司它是从小到大的一个过程，所以它在这当中一定会慢慢的建制更多的规范跟制度去管理员工，然后去提升管理的效益。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它的制度的完整度通常会比小公司更高。那只是说在这个制度完整度上面的话，有时候它可能也会被视为一个限制，因为它的制度很完整了，然后它应用到非常多人的身上了，所以它能够做调整的范围可能相对也是会比较小。第二个部分的话，我觉得也是弹性。那通常来讲，大公司相对于小公司，它的弹性会比较小。那因为大公司它就是牵一发动全身嘛，所以它如果要做一些制度的改革跟政策的实施的话，它都需要更缜密的一些规划。那可能相对于小公司要做到快速的改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你光是一个政策要从上到下让所有人都了解，我觉得这个困难度可能就会比小公司多很多倍。因为小公司如果它只有30个人，它可能在它的公司内部开一个会，全部人就都知道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相对也是弹性它上面会有一点差异。 第三个部分是在分工方面，通常在小公司的工作守备范围会比较广，就是因为他可能会在这个工作里面，那有一些不同的角色职责，可能会有一些重叠的部分。那我觉得大公司它通常分工会比较细致，会在某一个点去做深耕。就比方说HR 的工作举例好了，在大公司的分工，它可能通常会是招募。一定会是可能分一个组，然后教育训练会是一个组，然后薪酬会是一个组，它会是完全切开的不同的工作的领域。像我们泰坦来讲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在 HR 的分工里面去做到一个重叠部分，就大家可能会负责教育训练跟招募，但是负责的领域或是负责的部门是不一样的，所以会有这样子的差距。
是，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大公司学制度，小公司学经验，这句话是真的吗？
我觉得是部分正确耶，因为我觉得就是哪个公司学什么，其实还是要相对看你自己想要什么啦。那我觉得大公司制度建制比较久，它相对比较完整，那你加入后你就可以看到前人他努力的成果。但以小公司来讲的话，反而你是可以有从零开始去做一个制度建制的经验，可以当那个创造制度的人，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大公司不太容易会有的一个经验。对，那我觉得也有另外一个部分是，可能有一些大公司的经验在小公司也没有。就比方说，如果你自己是想要一个跨国企业的经验，或者是你想要派驻企业的海外据点，那我觉得相对来说你就应该要选择大公司，因为小公司我觉得也不是没有机会，可是当他现在的规模没有到那个地方的话，你要等他等到他有海外据点，就是可能要一段蛮长的时间，或者是他可能不会发生。所以像这块如果还是考虑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像这个部分的话，就可能是小公司不太会有的部分。
是，那其实 Rina 身为 HR 的职位，一定看过很多求职者，你觉得对新鲜人跟毕业生来说，公司规模真的那么重要吗？
我个人觉得没有那么重要，就是是选择当下最适合你的公司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但是我相信这个问题对新鲜人跟毕业生来讲，就以我自己当年也是嘛，就会想说以大公司或小公司作为一个职涯的起点，会去思考这个东西。但我是会觉得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想要，自己想要或自己适合的部分去做思考，因为按照一般的状况，我们还要工作很多年才可以退休。那在这个当中，你个人的职涯需求也可能会有一些改变，就比方说你一开始你可能希望可以快速的拓展自己的技能，然后所以你选择了一间可以接触到更多面向的小公司。那几年之后，你可能希望自己在自己的技能是往某一个方向深耕的，所以你换到大公司去，那这个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就比方像我们泰坦也有过工程师，他是转换跑道到大型的外商，那目的他当时是希望说他可以使用到更新的技术，那但是后来发现可能大公司比较单打独斗的工作模式不是他想要的，他更想要就是在泰坦里面跟团队一起前进，然后可以跟团队一起去找应用新技术的机会，所以他后来又回到了泰坦。
所以泰坦其实是对于就是同仁的离去或是回来都拥抱双手欢迎这些人的流动，这样吗？
我觉得是因为我就像我刚刚讲的，一个人他在职涯的需求可能会变，然后大家的生涯也都很长嘛，所以我觉得当一个同事他考虑要离开或者是他考虑要加入，一定有他当时的一个原因跟理由，甚至时空背景我觉得也有可能。所以像我们自己在面试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沟通，就是求职者他想要的东西是什么，那求职者他想要的东西在我们这里能不能实现。就举一个例来讲，就是可能我们在面试的时候，有时候会遇到求职者说他的目的，他可能希望他自己短期，也许一两年内，他要可以担任管理职的角色。那因为泰坦是属于比较扁平的组织，所以我们并不会设定很多管理职的职位。那可能我自己当下评估说，在未来的一两年内，大概不会有新的管理职的出现的话，我就会跟他讨论说，但是以这个职位来讲可能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以目前来说我们是扁平组织的设计，那但是我们公司有另外一个核心价值叫做自发领导，就是这个是相信说不管哪一个职位的人，如果你有看到你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可能可以带动别人的成长或带动组织的前进，你都可以去做，而不限于你是什么样子的角色。那像这个就可以跟求者去做沟通，让求者去决定说那这样子的方式是不是他喜欢的，或者是说他个人的需求是希望可以有一个管理职的角色，我觉得那也 OK。 那我们就是希望说在面试的时候可以做一个比较清楚的沟通。
是，那也蛮好奇 Rina， 就是你自己在担任过大公司跟小公司的职务之后，你认为分别获得的成长跟学习有哪些？
我觉得大公司跟小公司其实它是各有所长，因为我自己担任 HR 经验来讲，我觉得大公司它就有更专注的分工，可以把时间专心的投入在一个面向，然后我觉得可以有时间去做更深度的分析等等的。那比方说举我自己来讲，我换到泰坦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手背范围是变很大的，就有一些工作我甚至以前不知道它存在，因为以前不属于我的 HR 的范围当中嘛，但是在这边可能都需要去了解跟注意这样子，然后也需要去负责比如说招募啊、教育训练啊、人事法规上等等。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机会，去让我比较快速的累积到不同的经验。那我觉得同时因为我们很注重人跟人之间的沟通，所以在推出政策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多方搜集意见，所以我们跟主管或是部门伙伴的一些合作关系，我觉得也可以更深入。所以在推出政策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能够去做一个换位的思考，就先想说，这个政策出去，大家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想法？那针对这个想法，我们有没有觉得它会有什么影响，或者是我们要不要推出什么样子的解决方案，去降低这件事情的影响？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当时我在加入泰坦的时候，也算是一个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机会，因为我加入泰坦的时候，泰坦大概100多人左右。那后来我们在一个扩张的时期，所以我在加入泰坦过一段时间，我就得到了就是管理职的机会。那当然，我当时得到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也会想说，我适合吗？因为我毕竟自己过去也没有管理职的经验。但我当下觉得说，因为组织给这个机会，那我觉得我也想要尝试看看，因为在管理职上面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或者是不同的思维模式的出现。那我觉得像这样的机会，如果是在一个比较大型的公司，它可能相对会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个也是我觉得加入小公司的一个优点之一。这样，那但我觉得刚我讲到说，在小公司上面可能手背范围会变得比较广，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在大公司会有一些比较像新创单位的内部新创单位这个经验，我之前在大公司有过，我觉得在那个单位的经验就比较像在小公司，因为它也是需要从零开始建制的流程，然后需要跟单位主管去一步一步的去做讨论，所以我觉得相关的经验它并不是一定说在大公司或小公司才一定有，那但是它会取决于说你当时加入那间公司的时候，你的可能单位的任务需要做到什么东西啊，然后他单位现在的目前的现状是在什么样子的。
是，我其实回想起来以前在做我选择职涯的时候啊，那时候同学都跟我说，你应该要进入大公司，这样找下一份工作会更容易。就在求职的过程当中， HR 针对这个部分会特别关注吗？
我觉得它相对来说是会有加分的，因为在 HR 审履业当中，他会觉得说，大公司大家都想要进去嘛，所以你有越过那道门槛加入了大公司，代表你的条件或者是你技能是在某个水准以上的，所以我相信他一定是会有加分的。但是我回过头来，我们在审履历的时候，后面我们还是会看的是你在这份工作当中你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那你做的这些工作内容，你培养的技能跟知识跟专业能不能带到下一份工作这边来，让对我们现在的工作有一些加分的部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不是只是说公司的 title 是非常响亮的这样子。
是，原来如此，那时候应该要早点听到这一集才对。那也蛮好奇 Rina， 你认为什么样的人适合进入大公司或小公司，可以分别分享三个特质吗？
我觉得大公司来讲，它可能相对适合相对喜欢稳定，然后他也比较喜欢深耕在特定的工作内容里面，然后喜欢有制度依循的人。对，就是比如说如果太频繁的变动会让他觉得说，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或者是我需要做比较多的功课，我才能做好更多的准备，我觉得相对来说应该会比较适合大公司。那小公司来讲的话，我觉得是适合喜欢变动，然后愿意尝试就是更广泛工作内容或甚至一些临时的挑战，然后我觉得有从无到有的创业家精神的人也会蛮适合小公司的。那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我觉得大公司跟小公司没有那么绝对，产业的特性还是会有所差异，所以要回归到组织文化去看。那比方说像以泰坦来讲，我们现在已经超过200人的门槛了，那我们现在还是会保持敏捷的精神，去持续的迭代优化现有的流程，然后因为人多，其实在沟通上面会变得比较复杂跟困难。 我们也是持续在注重团队的对话，那鼓励每个人都可以分享自己的看见跟想法，那也可以保有自发领导的精神去主动举手去做你真的想要做的事情。像是我们最近就有个同事，他是主动担任我们内部技术架构专案的 owner， 他的目的是希望他开发的产品能够做得更好。
是，那我也蛮好奇，因为其实泰坦大家如果了解的话都会发现他们其实一直在强调敏捷的精神，那我也蛮好奇泰坦所谓敏捷的精神到底是什么。
我们敏捷精神的话就是要能够配合我们的环境的变动去做一个快速的调整跟变化。就比方来讲好了，你现在老师叫你交一份报告，那你先写完之后到学期末老师要打分数的时候，你就拿到他的面前，然后老师说这不是我要的，那我们敏捷精神就比较像是说，哦，老师现在叫你做这份报告，那我们大概每两个月每一个月去找老师 meeting， 去知道说我们现在的方向有没有偏离老师的需求，这样我们中间才不会做白工嘛，那我们就可以依照老师的需求去做一个快速的调整。所以简单来讲，我觉得比较像是这样子的做事方法。
是，那这个东西其实在面试人的时候是很难看得出来的，泰坦是如何挑选就是跟你们很合适的求职者加入你们？
我觉得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们在做一些对外的跟大家分享我们企业文化的一些文章或者是影片的时候，我们会去跟大家分享我们公司内部的状况啊，然后我们的敏捷精神会是什么。那我觉得相对来说对我们有兴趣的人选，他可能会大概看过我们这些资讯，所以我大概了解泰坦可能是一间什么样子的公司。对，所以当然如果不符合他的期待或者是偏离他自己的需求太远，我想他可能就不会考虑要加入我们啦。那这个是第一个在前面的部分。那在面试的时候啊，我们也会去了解到求职者他过去有没有相关一些经验，可能是在做一些流程的优化或者是看见当下现况的一些问题而想要做一些更好的改善等等的这样子的经验。那另外一部分是我们在请求职者来面试的时候，我们会让他填一个就是面试的资料，里面会包含一个 Linda Rising 的影片。那这个影片他在讲的是成长型思维跟固定型思维的一个差异，然后会带来的改变。我们也会让求职者去看完这个影片，然后跟我们分享他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我们在面试的时候也会去看他在这个影片当下分享的那一些他同意这个影片或者是不同意这个影片内容的一些描述，然后也会请他再跟我们分享。所以我们会借由上面这几个点来看说是这样子的人是不是适合我们公司。
那这边也蛮好奇想要跟 Rina 请教，就是你自己担任过大公司跟小公司的职位，想请教 Rina 这边是在大公司跟小公司对个人来说的职涯轨迹有什么不同吗？
那以一般来讲的话，在大公司当中，它因为这个制度的完整性比较高，所以它通常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晋升制度，包括说你可以看到你的职等或者是你未来的一些工作的可能性或者是升任管理职等等的。那在小公司的部分，我觉得相对小公司它可能在晋升的制度上面相对我觉得可能有，但是也许有一些部分都是可能时间性质他们可能还没有这么稳定，或者是他会做一些调整，或者是说他不一定有你未来想要尝试的工作的面向。就举我刚刚讲的，假设我未来是想要做一个跨地区然后到海外的一个据点的可能负责人，但我的公司如果没有，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它就是不会发生，那我们可能就要考虑自己目前对于这个职涯的需求，去思考自己在职涯的下一步应该要怎么做。那在小公司来讲，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点要特别注意，就是小公司相对于大公司来讲它可能是比较有风险的，就是它如果营运上面没有很好，它可能最后会解散。那我觉得大家在这样子的职涯过程当中有一件事情我是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保有随时可以被雇佣的能力。因为在各种不同的职位当中，你可能会接触到不同的面向，那你会培养不同的能力，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同时也要让自己就是一直不断的精进自己，一直去学习可能新的一些技术或者是新的应用，比如说像 AI 啊，现在可以帮助你做很多的工作，那我觉得大家也都应该要去接触一些新的技能去帮忙自己，而不是说我到了某一个可能我做了十年了，我的工作的领域我都非常非常熟悉，就是我不太需要花很多心思我就可以做，所以我就决定我要在这里停止，然后我只要做好我的工作就好了。我觉得在未来的一个求职或者是工作的领域来讲，一直持续不断的精进自己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那也想要请教 Rina， 就是以人资的角度来看，你会怎么建议我们求职者来进行选择大公司跟小公司呢？
我觉得找工作首先还是要从认识自己开始啦，而不是从说我大公司小公司我一定要先决定一条路我再往下想。那我觉得是先从自己的兴趣喜好跟优势去思考说你现在目前找工作的一些要素，就比方说你想要薪水，你在意薪水，在意工作的地点，通勤时间不能太长，希望公司的名声是你亲戚听到可以知道的，或者是你有什么样工作内容的偏好。那我觉得可以先想十个，然后去加以排序。那如果说你不知道自己是在意哪些要素，或者是还有哪些要素可以思考的话，也可以去上网找相关的资料，或者是在 Urator 这边也有专栏的文章可以让大家参考。找到自己在意的要素之后呢，另外再找几个你有意愿的工作机会，然后去找公司的相关报道啊、贴文啊、职缺内容的互动等等之类的，去判断说这些职缺里面是不是有你想要的要素。那除了公司这边提供的资讯，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也是可以去透过第一个面试，实际上你去透过面试可以去了解说这间公司他对于这个职位是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他对于一个求职者他的态度是怎么样的。那另外一个部分是网络上的一些资讯的分享，可以去了解到在这间公司目前的人他可能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心得分享，这个也能够帮助你去判断说这个职缺是不是你想要的。那我觉得找工作其实就是在做一个配对，公司找人才也是在做一个配对。那以泰坦来讲的话，我们面试的话有分成技术面试跟人格特质面试。在人格特质面试主要看的就是人选的个性特质是不是符合我们泰坦对于未来泰坦人的期待，就比方说我们的组织强调敏捷思维啊，或者是要持续学习等等，我们在人格特质上面就会希望是一个本身就愿意做各种尝试，然后可以接受快速变动，也在持续学习的伙伴，就其实很像在找男女朋友嘛，我们找一个起点相对就合适的人，而不是找一个不适合的人来磨合到合适为止。
是，那在今天节目之前，其实也想要帮听众朋友问问看，就如果今天听完以上的内容对泰坦科技有兴趣的话，目前泰坦科技正在招募哪些人才，那有怎么样的特质的求职者很适合加入你们？
我们目前主要招募的职缺是以软体工程师为主，那在泰坦科技我们把工程师视为是产品开发者，也就是我们自己内部称的 PD Product Developer。 那原因是因为我们是使用敏捷开发，那我们有主要的精神是价值导向跟持续学习，所以工程师需要考虑的不仅是编写程式的部分，还需要全面去考虑产品的效能啊、安全、实用性，然后维护成本等等。那我们其他的职缺的话会不定期的出现，比如说有 Scrum Master、 Product Owner 或者是商业分析师啊，然后资料科学家等等的职缺，大家都可以到 Urator 上面去看职缺的内容哦。
非常非常感谢 Rina 今天刚顺便也带到 Urator 这边，大家欢迎对泰坦科技有兴趣来到 Urator 这边投递履历。那最后也想要请 Rina 给我们听众朋友一句话，鼓励他们做出更勇敢的职涯选择。
我觉得大公司小公司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依据，所以大家可以更认识自己，再去思考什么样的组织文化跟工作模式是最适合自己的。
太好了，非常非常感谢 Rina。 就其实很多的新鲜人或者是大学毕业生，他们都不太了解大公司跟小公司之间有什么差异，或者是自己比较适合怎么样的职位。那很感谢今天 Rina 来跟我们分享，对于很多新鲜人或大学毕业生一定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内容。那今天如果你对 B2B 软体公司新加坡商泰坦科技有兴趣的话，也欢迎点击节目下方资讯来 Urator 官网了解更多泰坦科技的职缺。那如果喜欢这一集的朋友，也欢迎收听截图画面分享在你的脸书或 IG 现实动态，并放上收听连结。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或各大平台留下五星好评。那如果想听的主题、想分享的心得或想法，都欢迎写下评论让我们知道。最后也非常非常感谢 Rina 来到节目上，也邀请 Rina 和我一起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大家拜拜
拜拜。